教会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大家都好吗？谢谢大家。我会带你们说，也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。很高兴见到大家，我叫 Cliff， 在教会服侍。如果大家想打算结婚的话呀，我们会举行一个2024年会举行一个大 party， 是婚礼。好，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。我们已经来到第三章了，准备今天会看第三章。在第一、第二章，大家看到故事的背景了。我们看路德记，我们会同时从人的视角和神的视角来看。比如说我们打开路德记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，的情形。当时就有很多痛苦、失落、亲人离世，然后又有饥荒。然后这是人的视角。然后我们看到从神的视角，我们出现了一个这个故事的主角波阿斯。他是一个预表基督的人物。我们如果看路德记不是同时从两个视角来看的话，可能我们看不到路德记里头最珍贵的部分。我们看到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其实是从旧约里头看到新约里基督的表象。今天我们会看到就一个很悲惨的故事慢慢发展，然后有很多美好的结局在路上。然后我们需要从人和神两个角度同时看。看到就是在悲惨的那个世代里头，我们有希望，有盼望。我们今天先来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三章，都是关于恩典的。一个我们是追求恩典，另外一个经历恩典当中有很多风险，然后最后我们会看到丰丰盛盛的恩典。在今天正道的经文里，我们把恩典定义为不配得的恩惠。那套用这个定义的话，以上三个方面我们会转述为追求不配得的恩惠，我们经历不配得的恩惠，和最后充满不配得的恩惠。我们祷告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通过路德记第三章来看你的美意。我们只听你的声音。我们很大胆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恩惠， 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希望和你面对面，得到你丰盛的恩典，感谢主。当我们用物这个追求求爱这个词现在也不太常用的一个词，这有点像一个中文的性 WOO。物这个词寻求是一个追寻目标的一个动作。来解释这个词，我想说一下我的故事。33年前我们早就认识了，然后就是一般的朋友。那33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太太 Aaron 走进教会，看到她的那一刻，那天看到她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我们需要，我很想就是对她展开追求，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。为了追求她，我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。那时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要啥没啥那种。为了抱得美人归，我拼尽全力地向她展现自己既有担当又智勇双全。当时我做最勇敢的事情，包括来就是开车让他看到我很勇敢的一面，很敢冒险的一面，又想让他看到我很有担当。我当时最勇敢的恐怕就是壮着胆和他全家人吃饭。为了和他的关系在普通朋友的层面上再进一步，我甘心情愿地做很多事情去讨好他，追求他。日常生活中追求还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，就是商场打5折促销，希望吸引到新客户。回到路德记，我们看一下追求的模式。路德记这几章，头这几章，我们看到上帝，也在展现这个追求，让在第二章里头，路德遇见波阿斯了。波阿斯对路德很好，是非同寻常的好。波阿斯让路德可以在他的麦田里拾取麦穗，这给路德带来粮食供应上的安全感。波阿斯还请路德和他的仆人们一起吃喝。然后最后其实路德居然是拿到了就是30多磅的一个大麦。波阿斯向路德分外的施恩眷顾，所以在2章17节里，我们看到路德在波阿斯的地里收取了1依法的大麦，就是现在30多磅，这可是够婆媳俩吃好久的粮食。这像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。 我们从路德记看的是一个追求然后得到爱这样的一个像爱情故事的。那波阿斯除了就是在物质上供应路德以外，还波阿斯还为路德祷告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指他尽心尽力照顾婆婆拿尔米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是波阿斯为路德的祷告。我们再从神的视角来看看追求恩典这件事。上周Matt 牧师提到了希伯来文的一个词 Hesed， 这个词很难直译成某个英文单词。在路德记二章二十节里头，拉尔米对路德说，愿那人指波阿斯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就拿拿米所说的 Hesed 来说，是不断的恩待，是一种恒久稳固的历久弥新的非同寻常的爱。这就是从神圣的角度所领略的追求恩典。在第三章第一节里头，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，拿尔米对路德说，女儿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拿尔米对路德所说的是一种犹太人的一个习俗，转婚转房婚，或者称为兄夫就是丈夫的夫兄弟婚。就如申命记25章5到10节里头所介绍给我们的，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弟兄的本分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不愿娶他，他哥哥就要当的妻就要当着长老的到那人面前脱了他的鞋，唾沫在他脸上，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。在以色列中，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那妇人所转嫁的对象就包括亡夫的叔伯、继子、侄子、外甥等。回到路德记，拿米在引领路德嫁给波阿斯，这是一个多大胆的剧本呢？而故事从这里开始就慢慢发展到我们后面看到的大团圆结局。作为故事的主角，从故事一开头，当时那幕凄惨的场景，家人去世，失去至亲，一切都那么凄凉，充满不确定性。拿米和路德必须坚信神的良善和信实，才可能有活下去的勇气。而到了现在准备再婚的时候，拿米和路德最需要的依然是对圣善的神绝对的信心和仰望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，在凡事上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他的良善和慈爱吗？可能笼统的思考时我们会相信，那在具体的事情当中我们真的相信他是良善和慈爱的，相信无论在任何境况中他都保守我们吗？在诗篇27:13，诗人宣告，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圣经中很多章节都反复告诉我们，神是满有怜悯、恩惠和慈爱的神。诗篇里还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识那些投靠的人。路德记其实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在向我们显示他的恩惠，因为他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这份你和我都不配得的福气也同样落在了拿阿米和路德身上。当我们感受到了神纯全良善的心意和他无限的恩典和慈爱时，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，就像诗篇里所说的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也同样和拿米、路德一样，被邀请来参与上帝对我们的恩待、恩典和慈爱。从上头而来的那份丰盛的恩典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上帝是在追求我们来到的他的面前。就像诗篇里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可以有这份无惧的信心，持守这份盼望，是因着上帝他自己的他的本性，他在追寻我们，主动的追求我们来接受他的恩典。因为他是良善，他是美善的。我们和他的关系也因着认识他、经历他，一步一步的深入。我们虽然有时候也在想，我们是真的很想接受这样的恩典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像就像路德一样，我们可能会疑惑、迟疑，觉得我们不配，觉得我们不配得这份这么丰盛的恩典。 在第三章，当拿俄米婆婆拿俄米，向路德提议说啊，转嫁给波阿斯的时候，他说他觉得他不配，他完全不配，因为从出生来说，他是摩亚人，是外邦人，是神子民的敌人。就种族和文化而言，拿俄米没有义务看顾他，也无需帮助他通过犹太人的转房婚而再嫁，这是文化差异。他是属灵上，他也是外邦人，完全的局外人。他是被歧视的一群，属灵上，因为摩亚人也敬拜假神巴利，所以无论是文化上，种族上，属灵上，路德都完全不配，他完全是应该被挡在神恩典外面的一个局外人，没有任何理由他会配得这份恩典。当时拿俄米让路德这么做的时候，其实当路德按照婆婆教导他的下到河场去找波阿斯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停一停，来看一下在文字上不同的语言可能会有同一个词会有不同的意思。比如说词 bark B-A-R-K，其实一般我们用它来指狗叫。另外其实这个词也有树皮的意思，就是树木的外皮。它们无论是拼写和发音都一样，但是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。在这里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，波阿斯这里说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情畅快，就去躺卧在麦堆旁边。路德悄悄走来，掀开他的脚，躺卧在那里。这里很有趣，就看到 路德一个摩亚女子半夜偷偷的摸进河场，掀开波阿斯的被角。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，一个可以是仅仅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当时的情景，但是如果在希伯来原文，躺在他脚边隐含了性方面的暗示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女子如果半夜偷偷进来躺在一个以色列男人的身边，怎么看都显得太大胆直接，有些有伤风化的那个。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常理的理解。接下来波阿斯就问他，你是谁呀？路德说，我是你的使女路德，请你用你的衣服边来遮盖你的使女， 因为你是可以属我产业的至亲，这可以视为路德在向波阿斯求婚。当他说，请你用你的 衣服的边来遮盖你的使女，因为你是可以属我的至亲，表示他邀请波阿斯接受他的转房婚的一个求婚。这让人觉得有点乱，剧情有点狗血，也有点吓人。这非常大胆，也有点但也很美好。这是一个女人向男人求婚，一个仆人向主子求婚，外邦人向以色列求婚，以色列人求婚。但是神以他的智慧特意通过这个故事和这样的剧情让我们明白，任何人无论种族、性别、身份，都应该得到恩典，得到他所不配得的恩典。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其实路德他是不配得救赎的，因为他是外邦人，是摩亚人，也是一个敬拜巴利的民族。但是无论他怎么的不配，上帝就是来上帝就是向他大施恩惠。我们想说的是，这圣经是在我们叙述这个故事，其实并没有暗示我们去学这个做法。但其实拿俄米作为婆婆，其实给路德出的是一个馊主意。当然我们能够理解拿俄米这些年很苦，在第一章里头，拿俄米和路德刚出场的时候，拿俄米就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我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使我受苦，全能者降祸于我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甜呢？拿俄米相信他在受苦是因为神在惩罚他。我们如果长期身处逆境当中的时候，黑暗会让我们的心也变得很灰，会让我们失去接受祝福的心智和能力。然而事实上，神一直的恩待拿俄米。对于路德所展现的神的怜悯和慈爱，是人所不配得的，完全不配得，路德完全不配得。而波阿斯对路德的回应是，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为你做。当所有哪哪都看着不对的时候，波阿斯是内心对路德却是充满了恩惠慈爱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当 我们去经历恩典的时候的风险会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路德的情况。通常我们如果要接受恩惠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害怕，我们害怕风险，我们害怕失败。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曾经受过伤害，所以藏了一个敏感易碎的玻璃心。我们不愿再冒险让别人靠近我们，或轻易接受别人的善意，这很正常。事实上，我们内心是渴望被爱、被接纳的。我们往往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来调整我们的心而已。我们依旧害怕失去，害怕失败，但实际上我们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？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。我们常常恨不得筑一堵墙来阻挡自己接受自己最想要的、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丰盛的爱。我们告诉自己，风险太高了，代价太大了，被拒绝的风险、失败的风险、我们本身不够完美的风险。我们看到，其实路德完全不配得，然而他得到了。当从神圣的视角来看时，我们发现赐福的神，他甘心情愿，他背负了所有的风险，而我们这边没有半点风险。就像罗马书里说，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朋友们，盼望我们明白，是耶稣基督他主动甘愿为我们背负罪担，死而复活，把永恒的生命和无比丰盛的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，非常奇妙的恩典。上周 Matt 牧师跟我们谈到的希伯来词 Hesed， 这个词就是最能展现神丰盛奇妙恩典的。在英文里虽然找不到可以直接对应和翻译的单词，神学家大卫这样诠释这个词，这是很强的表达关系的一个词，它全面的体现了耶和华最宝贵的一组性情：怜悯、同情、恩惠、慈爱、良善、温柔、仁慈、信实、守约。总之是关于一个人甘心乐意、不计得失、毫无保留的恩待另一个人的一个描述。贯穿第三章乃至整本路德记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丰盛恩典的表达。第一节，当拉米让路德通过转房婚来找个安身之处的时候，到了第十节，波阿斯回应路德的求婚，他为路德祷告说：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。路德在禾场对波阿斯的祈求：愿我在你面前蒙恩。而波阿斯不仅照顾路德，让他可以吃喝饱足，不受侵犯，还为他祷告祝福说：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偿你，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报偿。波阿斯对路德丰盛的祝福超过了路德的所求所想，是神把这一切美好完美的契合起来的。 纳米，波阿斯也量还量了六簸箕的大麦，帮路德扛上，让他带回去给纳米。这回应了那个当初回到伯利恒两手空空、一无所有的纳米。这是何等丰盛美好、超乎所求所想的祝福啊！虽然故事很长、很曲折，我们只要相信和接受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和路德一样，都是外邦人，从前与神隔绝，在心思与他为敌，行为邪恶，我们困苦可怜，贫穷瞎眼，赤身的。但如今藉着耶稣肉身的死，已经使我们和神和好了。他为我们穿上白衣，以温柔怜悯恩惠慈爱遮盖我们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，赐我们丰盛的生命和永恒的天家。路德只要凭着单纯的心去接受就好了，虽然他完全不配。接下来我们会用圣餐，也有个洗礼。我们可能都会在呼喊，希望我们自己和路德一样，虽然一无所有，但是我们可以无常的享受丰盛的恩典，以致无处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